非常感谢神在今天这样一个主日，当然是你们的礼拜日，我这边是美国礼拜六，我们差12个小时，但是在你们的礼拜日主日，跟你们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敬拜神。我在这边呢，也特别的要，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在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场景当中，向秋雨圣约的弟兄姐妹，特别向你问安。我的名字叫王一乐，我是从小在北京的家庭教会长大的。当今天我透过这个视频看见各家人坐在电视机前面，或者坐在你的这个电脑前面，有的是在卧室，有的可能像我是在我家的厨房这边，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来我从小长大的这个北京的家庭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前一个礼拜不知道下一个礼拜在什么地方聚会，那是80年代初，我们在一个房间里聚会的人不会超过12个人，然后我们用气声来一起唱诗，隔壁的人不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当今天我看见你们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就想起了80年代我们家庭教会那样的一个经验。我想今天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神来怜悯我们，特别的需要圣灵的工作，因为在我们的一个个的家当中，在一个个的场所当中，分散的小聚会当中，缺乏了仪式感之后，我们往往好像感觉不到什么在场。但同时的话，我相信在今天，在129之后的第266天，你们经历了几乎是在过去20年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最严厉打击后的今天，你们还愿意付代价在主日敬拜，行使你们属天的权柄，享受并预尝你们属天的安息，这个就是基督死而复活的明证，这个就是神在我们当中，这是圣灵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求神给我们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死而复活坐在高高宝座上的基督，也看见住在我们当中因基督高升而住在我们当中的圣灵，让神把我们带在他的宝座前面一起来敬拜他。当今天我相信天使从天上观看我们的时候，神从天上观看我们的时候，基督在宝座上观看我们的时候，他的心里可能充满更多的喜悦和满足。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缺乏的仪式感，分散在各处，似乎在零散的家庭、厨房、客厅当中，居然还有一个完整的教会在一起要来敬拜神，这是对神极大的赞美，这是对神心意极大的满足。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看见我们这样一幅场景，他们一定认为这是一群疯子，因为居然有一群人在这个世界的礼拜日聚集在一起，不仅聚集在一起，他们在极大的政府的压迫下面，冒着许许多多的危险，甚至考虑到了将要付的代价，他们依然在一个个小的家庭聚集。这是一群虽然在地上，但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凭着信心看见自己在天上，也凭着信心知道说今天我们的聚集是圣灵借着圣经对他教会的牧养。所以当今天我们在这边愿意付出代价，行使属天的权利，一起聚集的时候，是神特别得荣耀的时候。与此同时呢，我也要在这个时候来不仅向你们问安，也问我们秋雨圣约的弟兄姐妹，在129之后的126天的今天，在王一牧师被捕，整个的长老会乃至整个的同工会牧养体系都被严重拆毁重建后的今天，你们在主日依然能够凭着信心进入那天上的永恒吗？也能依然凭着信心将天上那永远的安息带到现在，带到今天，让你们成为天上的城，成为地上的光吗？我还要问你们，秋雨圣约的意象，基督是主，恩典为王，背负十架，奋兴福音， 它依然是你们的意向、使命和教会目标吗？愿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慰和力量。今天的主题是完全的爱、成全的爱。可能你们会奇怪，为什么我们讲到第二戒的时候，我居然主题是完全的爱和成全的爱。待会儿我会来跟大家讲。但是呢，我在进入之前的话呢，我们先来看我们在刚才读的《申命记》的第五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实际上是十诫的第二戒。十诫的第二戒是放在整个的这个第二戒，在《申命记》里面是放在整个的摩西在第一节招了以色列众人来晓谕他们，然后对他们讲过去神在历史当中带他们的作为，在他们预备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向他们重申十诫。他讲了前面的一个引言，就是第六节，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或者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是整个十诫的一个引言。耶和华是神，是他们的神，跟他们的关系在他们生命当中、历史当中做成了什么，将他们领出来。然后就开始了第一戒，第一戒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戒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在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前，进入到那个流奶与蜜的地之前，神要在这边重申律法？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二戒实际上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刚才念的第96到98问。我们可以引《申命记》的第五章，也可以引《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申命记》的第五章是摩西第二次再一次重申律法，而《出埃及》的第十二十章是当摩西把他们领出埃及，离开埃及，进入到迦南地，进入到神的主权掌管治理之下，第一次颁布律法。那么神为什么要重申？神为什么当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马上就是向他们颁布律法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或者用一个故事比喻来说明这件事哈。在你和我当中，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过收养孩子经验，可能我们中国人收养孩子比较少，但是呢，我周围的朋友收养的其实是比较多的，尤其在美国这边收养比较多的。我也观察过一些他们对孩子的收养过程。你们知道吗？在收养孩子的过程当中，虽然前面收养可能要办一年两年的手续，在一个对孩子收养过程当中，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最艰难的其实还不是前面那段漫长的等待和办理手续的时间，其实对所有这些家庭最艰难的是这个被收养的孩子怎么能够融入到一个家庭里面去。所以他们在整个的预备的阶段就开始了这样一个过程。这边对于收养孩子有很多的训练，因为我了解一些他们怎么做。他们在进入这个孩子来之前一年，甚至一年半，甚至一段时间，他们就开始来教育他们自己父母，以及来教育家里面的孩子，让他们来预备那样一个孩子进入到他们当中。而当这个孩子来到家里面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首先是把他介绍给家里面所有的其他的孩子。另外的话呢，他们不断的要做的是进行良好的沟通，让这个孩子了解这个家他们所看重的、他们所喜悦的、他们的价值、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这样才能够在爱的接纳当中，一个孩子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的过程慢慢融入一个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不仅如此，你会看见是这个孩子如果他越小，他越没有养成一些习惯，带着自己过去的一些背景，越容易融入一个家庭。大家最喜欢收养的其实是一岁以里或一岁半以里的。但是如果一个孩子要到了三岁到五岁就比较困难了，到了六岁到九岁这个困难程度就不断的增加。我想你设想一下， 如果一个孩子是12岁到16岁，会是什么情况呢？我再让你的这个想象力更艰难一点，不仅是这个孩子12岁到16岁，如果你要收养另外一个家庭的孩子，总共有四个孩子，他们是从8岁到16岁收养进一个家庭，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在我们生活的经验当中，收养孩子都是这么艰难。其实在整个的这一段圣经，或者整个的出埃及记，整个的甚至一直到了被掳回归，神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养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儿子。那样一个背叛了神的亚当的后裔，他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这个以撒、雅各，最后把他们的子孙带回迦南地来敬拜他。那是一个神去收养以色列人的过程，他要比收养一家孩子四个人八到十六岁不知道艰难很多。这群以色列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呢？他们的祖宗在大河那边敬拜别的神，他们是在整个的两河流域和埃及成长起来的一个民族，他们的祖宗从大河那边敬拜别神进入到迦南地，两河流域迦南的一个多神，然后一个多宗教文化，整个的一个古代近东非常非常发达的宗教文化地区，又从那边他们下到埃及去400年，再从埃及回到迦南地，这是当时的场景。不仅如此，这样一群人跟人类其他的人类一样，他们已经忘记了神不知道多少年，那位真神，他们是亚当的后裔。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神带他们出埃及，要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敬拜侍奉耶和华，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进迦南地的目的是什么？是彰显神的荣美。这个就像这个申命记在第四章讲的哈，然后里面说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相近呢？然后就让那些人看见说这大国的人真有智慧有聪明，所以他们进到迦南地是活在神的治理之下，活在神面前来彰显神的荣美。就像把一个孩子带到一个新的家庭一样，为了教育他们，为了装备他们，为了让他们学会怎样活在神面前做神的儿女，神把他们一带离埃及，就向他们颁布律法，告诉他们神是什么样的神，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律法反映神的本性，神的属性，也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也教导我们怎样活在神面前。也正因为如此，在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前，神又二次重申律法，为了要让他们活在神面前。所以律法跟十诫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活在神面前。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二诫。第一诫跟第二诫，其实前三诫都是关于他们跟神的关系的，但是我还要看第一诫和第二诫。第一诫和第二诫是我跟神关系当中一个很核心的两诫。这两诫是什么呢？这两诫处理的是他们进入到迦南地，面对迦南的各种民族和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及他们所带的在埃及地所经验的那些宗教信仰，在这种夹缝当中，他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在宗教信仰上拜外邦的偶像，或者拜外邦的神，不拜耶和华。所以这是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好像在 迦南地的一个众神庙里面，它有一个主要的神，然后周围坐着好多其他的神。在这边的时候，神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是独一的神，你必须拜我。这边第一届处理的是假神和别神的问题，他们敬拜的神、敬拜的对象可能错了，受诱惑。然后呢，第二大危险是什么呢？第一大危险是敬拜假神、敬拜别神、敬拜外邦的神。第二大危险比第一大危险稍微不一样一点，它不是敬拜假神、敬拜别神，它是像外邦人一样，像当地的宗教文化一样，像他们那样敬拜耶和华。这两者都是上帝所不允许的，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诫命。第八节到第十节，从它的整个的上下文或者它的这个文法来分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段，就是第八节和第九节的上半节是明令禁止那些不可做的事，不可像外邦人那样，不可像当地的人那样敬拜耶和华，他们不可以做的。之所以禁止他们不能够这么做，是因为神完全的爱，这就是今天我们题目的第一部分，完全的爱。完全的爱要求人在神面前全然爱他，不能有任何的阻拦，是我们今天正道经文的第一部分或者第一句话，叫完全的爱，那是明令禁止不可以做的。第九节的下半节一直到第十节，他讲出神颁布这样一个诫命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祭邪的上帝。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什么？在下半节让我们看见神有完全的爱对我们的要求，但是后面那个原因是神是嫉妒的神，神一定会成全他的爱，所以是成全的爱。我们一会儿来看，哎，我们会看见上帝完全的爱要求人完全的爱他，不能有任何的阻隔。上帝成全的爱一定会成全他完全的爱，把他给我们，让我们完全得着他。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八节到第九节的上半节，这边我们看上帝完全的让爱，要求我们人完全的爱他，不能有任何的阻隔。在这样完全的爱的要求下面，第八节的上半节和第八节和第九节上半节是说什么呢？是说严令禁止我们第一制造偶像，第二敬拜偶像，第三侍奉偶像，或者就是严令禁止我们制造偶像、敬拜、侍奉偶像。所以他说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然后中间有一句话哈，我刚才跳过去，我们来这样看哈，在我跳过去的是什么呢？是有一句话，就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个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和水中百物是来讲神禁止的各种各样雕刻的偶像的形象。所以在这一节里面，神禁止我们制造任何的偶像、跪拜和侍奉这些偶像。在这样一段的一节半里头，我们看见有差不多四点哈，神教导的一些的内容。第一点是什么？是这种禁止的彻底性，它禁止各种各样的偶像。如果你去看这个文字的话，它甚至有些啰嗦，是仿佛天上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一般你讲说任何不就完了吗？其实这个是这个希伯来或者他们的一种修辞方法，透过这种在创造界里面，神的创造物里面，虽然啰嗦，但是不断的把所有的这种情况列举出来，是说什么？是说这禁止偶像的彻底性，什么样的形体都不能被雕刻成偶像，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不管是动物、是人形、是植物、是山石、自然都不行。所以这里面的第一个 这个诫命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它的一个彻底性。一切的物品、一切的事物、一切的动物等等人，都不允许被拿来造成任何这个偶像。好，那我们看第二个，我们就要问到底什么是偶像？什么是偶像？好多的时候，我们一讲到偶像，我们就往往想到会说是哦，这是外邦神庙里的，或者是这个一些什么东西哈。实际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在这个诫命的上下文有了第一诫之后，第二诫讲的不是外邦的神或神像，不是一个多神敬拜或者是一个外神敬拜，这个在第一诫里面也处理掉了。这是一个什么呢？这边处理的是不能够像外邦人那样敬拜神。外邦人是怎么敬拜神的呢？当地是怎么敬拜神呢？甚至埃及是怎么敬拜神的呢？他们是用雕刻或铸造的某种被造界的形体来代表他们的神。所以这边要处理的是整个犹太人他们对耶和华的敬拜的方式，涉及到他们敬拜的文化，告诉他们不能像外邦人那样用偶像代表耶和华来敬拜。所以在当时的宗教文化当中呢，埃及跟近东他们都不是简单的自然的崇拜啊，或者动物崇拜，拜自然拜动物，而他们呢是找一些不管是动物一些东西，它有某种的属性跟特性，而这种属性跟特性呢，与他们讲的他们的那个神有相近的或者相似的关系，他们就用那个去代表他们的神。他们认为，当他敬拜这个他雕刻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敬拜，等同于他们拜他们的神。所以在这边，这个第二诫禁止的是什么？禁止犹太人、以色列人用同样的方法去拜耶和华上帝。最直接的例子，我们如果去看的话，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当上帝颁布了十诫之后，到了第32章的时候，发现发生什么事情了？第32章的时候，就让我们很快的看见十诫颁布以后，犹太人就犯了第一个最大的大罪。而在这个大罪当中，几乎招致神审灭的处罚，毁灭的处罚。这个毁灭的处罚是什么？就是他们为自己雕刻出来一个像，雕刻出来一个偶像，而这个偶像呢，是去代表耶和华。我给大家念一下哈，这个是在这个出埃及记32章1到6节，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我待会儿还会回来看这段哈，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这边记录的。那这样一个牛犊是什么呢？根据历史的记载和考古，哈，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是住在歌山地的，在歌山地的一种整个的这个埃及的这种崇拜当中呢，他们是经常会用这种牛，用牛为像来代表他们的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同时呢，在迦南地里面，他们用牛来代表巴利，也是在当时很常见的。那个牛为什么可以代表巴利呢？因为或者他们当时的那些神呢，因为他们的神对他们来讲是那个赐丰富的，他们是农业和畜牧业的文化，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神是赐给他们丰富的繁殖的有力量的那样一个神。 繁殖的神，丰富的神，有力量的神。而一个牛是非常有力量的，如果你去看当时的一些牛的这种这个有的铜像不同的像，其实是非常的美。在这种铜像当中，因为这种像当中，因为这个牛像他们的八，因此在这个时候整个的外邦的文化当中，他们透过这样的雕刻来拜访他们神，而且在这种敬拜的过程中，他们用了最高贵的材料来制作，像亚伦用什么，用金子来制作牛犊。同时呢，因着他们整个全体的这样一个民众的敬拜，他们集了最高超的艺术在当中，他的庙宇和王室贵族都是能够集很大的资源在当中，并且偶像在当中的功用。那偶像的功能是什么呢？偶像的功能是他们制作偶像，之所以制作偶像，就是想透过敬拜侍奉这个偶像来达到侍奉他们神的目的，为了实现跪拜偶像所代表那个神。所以呢，当他们造这个偶像的时候，又是为了跪拜，又是为了侍奉，或者是说他们的跪拜侍奉偶像和造偶像两个是彼此互为目的的，这两件是平行的。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偶像的功能造出来了，就是为了跪拜，就是为了侍奉。而在这样一个偶像造出来跪拜侍奉之后的话呢，他们就将这样的偶像称作他们的神。所以在32节我们就会看见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你还记得我们刚才念申命记或者是在出埃及记20章那边，这个十诫一开始说什么？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当他们把这个偶像造出来以后，他不是说去跪拜外神的偶像，而是说这个耶和华就被这个牛犊来代表了。所以他们就在这边来去透过跪拜这个牛犊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也说，这亚伦也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甚至我们会看见这样的一些宗教性的文化性的这种图像或者这种偶像，它甚至能够激发人的某种宗教情操。因此呢，我们会看见什么，亚伦看见他可能会比较兴奋，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就宣告说，还有某种的庄严感，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平安祭。偶像会激发人的宗教情感，就跟天主教的圣像会激发出人的敬畏一样。我经常在一些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在一些的旅游点会看见那些比较敬虔的天主教徒，他们真的会跪在那边来跪拜偶像。所谓的跪拜偶像，是他们向十字架上的耶稣，或者是上某一个圣画上面的圣母像，不管是做这个十字还是跪在那边祈祷。这些偶像确实是能够激发出人的宗教情操的，但同时当我们敬拜偶像侍奉那个偶像的时候，他会回来辖制你，这个是偶像的功能。那我们下面来看下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造偶像？这段圣经不仅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偶像，偶像用来做什么，而且是禁止拜偶像，禁止用偶像替代上帝。同时呢，它让我们很清楚地了解到人为什么造偶像。如果你去看这个经文第8节，他说得很清楚，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人雕刻偶像侍奉和跪拜敬拜，不是为了神，不是敬拜神，是为自己。我们会问，为什么 人做这一切是为了自己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人在犯罪堕落之前，亚当需要制作一个偶像来敬拜耶和华上帝吗？需要吗？不需要，因为他天天在园子里面遇见神，神与他行走，他见得到神。我再问第二个情况，那么有一天当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偶像来敬拜神吗？也不需要。耶稣需要吗？耶稣不需要。耶稣说你在我里，我在你里面。那么为什么人为了自己要造出偶像呢？人为自己造出偶像，实际上是在一个最真实不过的现实里面，就是人已经堕落离开神的面，罪人没有办法看见圣洁的神。与一切的创造被造的物完全不同的圣洁的上帝，创造的主，任何人造的像都是不能够被来代表上帝的，上帝极其厌恶的。人造这些偶像是为什么？是为了解决罪造成的与神的隔绝，但它不是透过敬畏神，透过神为他们设立的方法进到神面前，他们是为了人自己的宗教的需要，用自己的方法为自己造出他理想当中的神跟形象来代表神，这样他们可以接近上帝，可以敬拜神，可以自我成圣。而这些偶像也是他内心认为的最高的价值，最好的东西，甚至是文化里面最美好的那些东西，把它无限投射出去，成为那些偶像，那是他心里面的投射。所以我们看，同样的人是为自己来造出偶像。神在跟摩西讲的时候，在生命记里面也是很滑稽莫讽刺的，在第九章说，你快下山去吧，这些百姓为自己造出了金牛犊，造出了偶像，是为什么？人一切的目的制造那些偶像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罪人能够接近那圣洁的上帝。因此上帝在禁止敬拜偶像里面是什么呢？是禁止我们把对圣洁上帝的敬拜跟服侍变成对污秽偶像的敬拜和服侍。而我们制造一个偶像来敬拜，来去服侍，是怎么？是把一个圣洁的上帝，罪人不能够接近的神，变成了可以被我们控制、随意摆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神。一个我们需要敬畏、让我们不致犯罪的神，变成了我们可以随意接近、甚至污秽的神。所以在金牛犊的例子当中，我们就很清楚地能看见，他们不能接近圣洁的上帝，他们不能摸那个山，不能接近那个山，连摩西在山上也不能看见上帝，百姓是远远站立，摩西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同时呢，这摩西过了很久又没有下来，他们也不知道摩西死活，所以他们说什么呢？领我们出埃及地的摩西，我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儿，他产生出来惶恐不确定，有人带他们出来，下一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说什么？起来为我们做神，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他为了他的安全感，甚至为了他们征战的需要，让那个金牛犊代替耶和华，成为可以被他们随意接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以被他们控制、被他们掌控的一个神。所以偶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为了耶和华自己，耶和华禁止人造他的像来当他自己，等同于他自己来敬拜他，是为什么？因为造偶像是为了人文化的需要， 它产生出那些可能甚至是文化和心灵最大的投射，而这样一个偶像，它挡在了真神跟人之间。而我们可能却以为自己很虔诚，我们敬拜了真神，但那个却是对上帝最大的冒犯。今天同样对基督教教会，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是拜假神，并不是拜别神，对我们是我们最容易犯的罪，而恰恰是那些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出来的神的属性和敬拜的方法去敬拜神，去服侍神，是我们常犯的罪。那么这样一段圣经里面，在神的第二诫命当中，神的教导当中，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为自己雕刻偶像是哪些行为呢？我们怎么遵守第二诫命？我们怎么在基督的治理下，我们的生命跟生活被第二诫命来指导呢？我想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是负面禁止不可行的，第二是正面的我们需要去行的。我们知道每一个诫命都一方面告诉我们那些神厌恶的负面的禁止的不可行的，同时呢，那些负面的禁止的指向神自己，而我们要爱神、敬拜神、行神所喜悦的，所以有正面的我们要去行的。所以负面的禁止不可行的呢，我们又可以分几个方面。第一是那些直接的外在的物件，偶像是不能够代替神和代表神的，而且当这些物件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自觉地产生敬拜跟服侍的行为。比方说天主教的圣画跟圣像，这也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所禁止的。在整个天主教的背景当中，在海德堡要理问答产生的16世纪那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它是很多的中世纪和天主教的混杂的这个跟外邦宗教混杂的情况，里面有很多迷信的成分，包括现在都有很多迷信的成分。所以当这个时候，可能在他们正统的教义当中，这些画啊，这些像的解释不一样，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些信徒确实是透过拜这些圣画跟圣像来去敬拜神的。比方说你如果今天去看很多的博物馆，你会看见所谓的祭坛画。祭坛画是什么？是天主教整个放在他们祭坛后面的那些画。那些画里面可能就有的是把那个画已经雕成了做成了像雕刻式的东西。然后有十字架的耶稣，然后有圣母玛利亚。他们就会去拜那些像，去拜那些画。今天你都可以在这个天主教看见这样的方式。所以这样的方式是完全被这个诫命禁止的。不仅如此，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或画中的耶稣基督都是被禁止的。这是一种外面看得见的画跟像会产生敬拜的，是被禁止的。但是呢，这边有一个不同是什么呢？这个跟艺术品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看神在前面说禁止他们去做像，同时的话呢，跟第九节是不可跪拜不可侍奉，第九节上半节是平行的。当这些画跟像产生出敬拜跟服侍的行为的时候，是严令禁止的。同时的话呢，神耶和华的像是不能够做的。但另外一方面，有一些艺术品是不是不可以的？这个就因人而异了，这是跟人的信心有关系。因为在有的人心里面，他看一幅大卫的画像，或者是整个的看一个这个可能是平安夜的画像，他只是把它当为一个是艺术品。在另外一些人的心目当中，或者他的文化背景当中呢，他可能会去拜。那个是跟文化有关系的。所以这边的话，它不完全禁止艺术品，但同时的话，让我们根据自己的文化的背景，我们的信心做决定，就有点像吃肉的问题一样。这是一个外在的画跟像的问题。同时呢，这个诫命也让我们看见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是十字架本身，我们可能作为新教的教徒，这些画跟像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但可能我们会把十字架把它偶像化，我们会把十字架当成某种有特别的属灵功用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当孩子晚上睡觉害怕的时候，你给他一个十字架？其实如果你那样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把十字架附着上了某种属灵的神的能力，或者是神的在场，这个是另外一种偶像。或者不是十字架，也可能对于我们新教来说，我们是圣经。我们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害怕？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有过这种，就我害怕睡觉黑。后来呢，我爸就给了我一本圣经，说把圣经放在旁边，你就不害怕了。我确实也不害怕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心意很好，但是我们去想的时候，是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把一个物品，圣经是神的话，很好，神的圣言在里面，但是它作为一个物品本身，它有某种的能力吗？它能够决定了神的在场吗？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不仅如此，还有一种可能不是这个我们说的十字架，而是一种不是这种可见的，而是一种想象力。在祷告当中，在敬拜当中，我们是不断的去动用我们的想象力，构造出某种的图画吗？我们想象神张开膀臂迎接我们吗？我们不断的去努力想象耶稣跟我们在海边散步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要小心，可能我们正在违背第二诫。但我这个警告呢，又与圣灵的工作不一样。圣灵随己意行事，你可能会见异象，你可能会看见天开了，耶稣坐在宝座上，那是神的工作。跟我们说刻意的在敬拜当中去构在脑子里面会构想出某些图像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透过想象力。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我们不是在想象力当中构造偶像，而是在实践当中，我们高举某种恩赐，把它高举到一定程度，甚至等同了上帝的在场和神自己。比方说方言、医病，以此为神同在的标志，甚至是唯一的标志。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已经在犯第二戒了，因为我们把这些当成了神的在场，当成了神自己。我们不需要这些，圣灵已经降临了，已经与教会同在了，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现在今天在敬拜，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同时因为圣灵的同在，我们在天上，在基督的宝座面前。另外还有一类是我们可能是最不容易察觉的，就是在文化的理想当中，把那些最大的理想和我们最盼望需要得到的安慰投射成觉得这就是上帝。那些文化的偶像、群体的偶像是我们最不容易察觉的，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这样，因为那些是好的东西，因为甚至教会里面也这样。比方一个例子，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主义的弥赛亚观里头，发现什么？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是什么？是那样一个在地上的君王，可以掌权的君王。那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而在这样的弥赛亚观下面怎么样？所有的人都没有认出耶稣基督来，只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认出了耶稣基督，而其他的人都因为对耶稣基督的失望离弃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彼得到了最后，在大祭司院子里面，他忽然发现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了，因为那个不是他所盼望那位弥赛亚。这是文化当中的问题。同时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成功神学，本质上是一种偶像。我们有个人性的，我们盼望事业、婚姻、家庭，我们有健康、有学问、人品、爱惜自己的羽毛，然后就把这个投射成 对上帝的服事，把他的价值提高到很高。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都是好东西，但他们不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他们不能替代神。另外一种呢，是教会性的，人很多，教会很成功，我们教会很有影响力，就证明我们被神祝福，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会骄傲俯视，看不起别的教会。当我们达不到自己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卑。我还记得在有一次的培训当中，跟传道人我们在一起聊，一个传道人说，我跟传道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最害怕别人问我一句话，是你的教会有多少人。他说，如果我的人很多的话，我就会不知不觉地产生骄傲，而如果我的人虽然很多，跟他比，比他更少的时候，我可能会产生自卑。这个是偶像。除此之外，可能还有理想的政治制度。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家里面，我们在政治的压迫当中，我们可能会盼望某种的政治制度，我们会盼望美国式的民主法治，我们盼望政治性的实现，那样的弥赛亚，政治性的弥赛亚成为上帝国度临到的这个证明跟目标，这也成为替代品。这个替代品假神，这个替代品，这个偶像跟假神相对。假神是什么？假神是我就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敬拜这个政治体制里面的假神。而偶像是什么？我把另外一个理想的制度当成真神来追求。这是从负面的反面的。那么从正面上来讲，我们怎么样来满足神的心意呢？刚才我们会看见，回过来再看哈，什么是第二诫命？第二诫命就是禁止我们敬拜那些替代了上帝，隔在我跟上帝当中的，为我自己的控制，为我自己的理想，为我自己的安全感等等一切创造出来的上帝的替代品。那么当今天那个时代是耶稣来之前，那个时代是照着天上的形样式，上帝要在他们当中实行治理。那今天当耶稣来以后，耶稣死而复活以后的今天，对于教会来讲，第二诫命从正面的角度，我们当怎样活出来一个完全满足第二诫命的生活呢？跟第二诫命禁止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自己的一切造一个偶像来敬拜，然后他可以去控制，跟他相反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跟这个第二诫命完全相反的教导，你们能想到吗？我想到一个，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跟第二诫完全相反的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边我们会看见，第二诫是说不要为自己造偶像，而在耶稣基督的这一句命令里面是什么呢？吩咐人要跟随基督，那位神本体的真相，是与第二诫命相反的。第二诫命是禁止人敬拜服侍偶像，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吩咐里面是什么？是挑战人，呼召人跟随那位真神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成为他的见证人。在那个禁令当中，第二诫命是禁止人为自己，为了自己一切的好处方便控制来去制造偶像，而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吩咐里面是什么？是舍己，不是为自己，不仅不是为自己，是舍己，而且是舍己是什么？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与第二诫命是完全相反的。如果第二诫命是让我们不要触碰神憎恶的那样一个 边缘那样一个线的话，那耶稣的吩咐就是我们当怎样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而在这样一个吩咐当中，与舍己相平行的就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成了对舍己最好的诠释。什么是背十字架和舍己呢？这个己是谁？在这个当中，这个己就是老我，我的个体生命跟文化生命当中那些与基督为敌的东西，那些死在亚当里的东西。那什么是舍己呢？舍己就是向自己死，把自己钉死，十字架代表着死亡。那什么是背起十字架呢？背起就是主动的去跟随耶稣基督，让自己的老我死去。跟随耶稣基督是什么？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见什么？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服侍神是什么？是舍己背十字架，跟随基督，在信心当中看见基督是谁，跟随他，然后呢，与自己看见老我的冲突、文化的冲突、外在社会的冲突，决然的来跟随神。我相信当秋雨圣约的弟兄姐妹，你们在主日的聚集，你们继续的在主里面的向主的敬拜，就是这样背十字架舍己对主的跟随。不仅是你们，在这段时间我在全国各地见到许多这样的人，包括这个礼拜五，我刚刚跟另外一群同工们祷告，一个姊妹就在那个礼拜五的祷告会上告诉我，她是在南方，她因为在公司里面光明正大的做基督徒，认主为主，同时在基督在公司里面去传福音，最后他被辞职，他被要求辞职，公司保他保到最后保不下去，证监会的人说，你如果不让他辞职的话，你们的股票就没有办法上市，所以他就被辞职，被辞职而且失去所有的股份。这是什么？这是舍己背十字架。与第二诫命相应的，在新约里面，实际上当我们遵守神的第二诫命，对神第二诫命的最好的遵守是什么？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就是见证福音。这是什么？这个就是秋雨圣约的意向跟使命。后两句，背负十架奋行福音。好，我们很快的呢再来看后面第二诫命，非常有意思，它不仅讲了前面所禁止的，它同时呢跟其他诫命不太一样，它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讲说什么？它不仅禁止了，而且它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是祭邪的神。非常有意思，我们先来看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它一下子就把这个原因追溯到这个十诫的一个引言，就是你去看他，因为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就跟十诫的引言第六节一样，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一模一样的。你如果去看原文，是完全平行一样的原文，一样的东西。所以他把引言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为整个十诫做铺设的约的关系，那种关系放在他的原因当中。而且他在这原因当中里面后面讲了说他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一个神。所以呢在这边的话，你如果去看我是耶和华是什么，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谁？而且呢他跟他们的关系是第二诫命的原因。从某种角度来讲，就神上来讲了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原因上来就把话讲绝了，因为你不会有比他更高的一个原因了。这个原因追溯到神自己是谁，他是我是，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他的神的本质自己是谁，和我们的关系是第二诫的原因。为什么把第二诫这个有原因追溯到这样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或者回过来我们问，那这样一个原因难道不构成其他的原因吗？不是的，这一个原因是整个的十诫的一个根基，但为什么在第二诫里面要来 如此的归宿它的原因呢？因为第二诫禁止的东西，在整个的信仰生活当中是最像真的东西，最容易把人带离真神偏于邪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违背上帝创造的心意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第六节的引言跟这个拜金牛犊你对过来看的话就清楚了。第六节的引言是什么？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引领出来。那么当人铸出了偶像代表上帝的，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他们会说，指着那个偶像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他们会在偶像面前产生出某种庄严感和宗教感，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他们甚至会假装的觉得自己做对了，次日清早起来献燔祭跟平安祭，但产生的生命的果子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起来玩耍有相当的可能是淫乱的内容。所以这边他在第二诫里面讲出一个原因，就让我们看见第二诫它的一个重要性。同时的话呢，在它的原因当中，它不仅去说我是耶和华是你的上帝是你的神，它同时会说我是耶和华是你的神，我跟你我是你的神里面那个它特别要突出的强调的是什么样的神，是什么样的关系。他用了一个词是说我是祭邪的神，这是一个关系性的用词。实际上这边我们中文翻译成祭邪的神，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版本，中文英文的版本，甚至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原文，它的意思什么是嫉妒的神。这个嫉妒的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想到嫉妒，通常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就说，哦，嫉妒的人都是为自己，嫉妒的人都是小心眼儿，嫉妒的人都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包括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蛇引诱夏娃也说，神，如果你们就像神了，神是嫉妒你们，神不愿意让你比自己强。或者是从某种角度来讲说，嫉妒的人是干嘛？想独占某种资源，感情夫妻间会有嫉妒，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两个人的占有欲很强。婆媳间会有嫉妒，因为什么？两个人要争一个男人，甚至有的时候母女间都会有嫉妒。通常呢，在文化当中，我们看嫉妒是一个不好的意思。但是呢，圣经当中的这个嫉妒或者这个词，它在旧约当中唯独使在用在神身上，用在上帝身上。我就不跟大家来讲整个在旧约里面怎么讲，怎么来应用的哈。我们就回到一个。我们要从整个上帝创造的心意来看神与人的关系，同时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去了解，当神说我是嫉妒的神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回到整个的创世纪，我们会了解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具有神的形象样式的人和神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爱的关系当中，神爱人，人爱神，生命相交是爱的关系当中的本质。我们也会看见，当神说耶稣基督的时候，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而这样一个跟神的爱的关系是要被完成，是要被完全的爱。这个爱不仅是一个现在的关系，而这个爱的关系要指向一个什么？被成全的爱。所以当亚当跟夏娃被造在神的爱的关系当中，不仅他们在神的爱的关系当中，他们要在神的爱的关系当中进到与神的爱的关系完全的地步。他们要透过遵守神的诫命，爱神，舍己，被完全被成全，进到这个地步。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看见这是神与人，人与神之间那样一个不可妥协的爱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爱是什么呢？爱是这个嫉妒是什么呢？我们可以 这样讲，是这里面讲的我是嫉妒的神，或者人神跟人的嫉妒的这种关系是什么？是一种爱的嫉妒和嫉妒的爱。所谓的爱的嫉妒和嫉妒的爱，我们或者说在这里面，爱跟嫉妒甚至成了同义词。它是一种人跟神之间的完全彻底的爱，彻底的关系，而且要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同时在圣经里面会说神是烈火，他不容在他跟他的形象人之间有任何的阻隔。同时呢，神的爱是为了人的好处，他要把自己最终的完全交给人，也要让人完全得到神，得到神的生命。在这样子的一个爱当中，神的爱是完全为了人的好处，神的爱是完全让了人让人得到神。还有比这更好的爱吗？还有比这更好的福气吗？你跟我还期望别的什么样的爱呢？所以神的爱的嫉妒，嫉妒的爱，实际上是你我最大的安慰，最大的盼望和保证。因为神为了自己的名，一定要引导我们走义路，而且在我们当中完成他的爱，成全他的爱。当你们被逼迫，当你们分散，当你们不能聚会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神这样嫉妒的爱更让你们得着安慰的呢？好，我们再来看在这边最后一点哈，不仅是神的爱是一个嫉妒的爱，不仅是嫉妒，而且他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嫉妒的爱产生出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或者神有什么样的应许，有什么样子的回报，有什么样的惩罚呢？后面会说他是嫉妒的神。这个嫉妒的神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他会做什么？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倍。这是一个不对称的回报，一个是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一个是爱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或者说恨我的不守我诫命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到三四代，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不断出现的，甚至你会看见神对亚当说什么，你吃这个，你不遵守我的命令，不听我的话，你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必定死。反过来什么，守我的诫命，听我的话，吃生命生吃生命生树上的果子就活到永生。在这样一个神的后面的一个应许当中，我们不要忘了，他是在整个的诫命的约的框架里面，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这里面前面是什么？是一个管教。在神的管教当中，他要训练他的子民来爱他，跟随他。如果不爱他，得罪他，他叫管教，他就要追讨他们的罪。但是三四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人回转，为的是让我们回到神面前，也让我们可以看见在整个的不管是士师记还是在列王记，你都会看见神的这样一个模式。甚至那样一个马拿西王，当他罪大恶极却向神悔改的时候，神依然接纳他。但回过来呢，我们会看见另外一个不对称的是什么？是一个丰富的回报。这个丰富的回报是什么？这个丰富的回报是爱上帝、爱神、守神诫命的，神会以慈爱回报他。而这个慈爱，当你们看见这个慈爱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神在约当中的慈爱。在约当中的慈爱，神在这边说什么？神在这边是说，神在与人爱的约当中，那些爱他的、守他诫命的，他一定要丰丰富富的回报他。怎么回报他？是永远的爱他，并且爱他的子孙后代直到永远。这边的千代它是一个修辞，它不是说到前面三四代后面数到一千代， 而是一个对比。在这个对比当中，让我们看见的实际上是一个带条件的应许。这个带条件的应许是：如果人爱我，如果人守我的诫命，那我就要向他用约的这个慈爱，是守约施慈爱，以永远的爱去爱他，并且爱他的子孙后代。这样一个结构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甚至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会看到什么：凡恒心行善、寻求神荣耀、尊贵、不朽坏之福的人，就以永生报应他。这是一个带条件的应许。在这样一个带条件的应许当中，让我们看见神造人、造亚当对人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是什么？神的心不以惩罚人为满足，神的心不以颁布诫命，人守住诫命不去犯诫命为满足，神的心是以人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为满足，神的心是以人爱他而且遵守他的诫命为满足。神一直在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如果他找到这样一个人，如果亚当做到了爱他守他诫命，他就会以永远的爱来爱他，而且不仅以永远的爱来爱他，而是爱他的子孙后代到千万代。在人的历史当中，神一直在寻找这个人。神找到了吗？亚当没有做到，亚当的子孙也没有做到，亚伯拉罕没有做到，摩西没做到，大卫没做到，所有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坐在耶路撒冷那个看得见的宝座上，一个都没有做到。那么那样一个嫉妒大发热心的神，一定要完成他的爱的神，在这样一个没一个人都没有做到的过程当中，神怎样来做呢？神的嫉妒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保障、最大的盼望、最大的依靠。神恋爱以至于嫉妒，那个嫉妒的爱，为了完成他的爱，他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让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让他的儿子成为那个住在我们当中被得罪，却爱神、顺服神，不仅爱神、顺服神，甚至爱他、顺服他以至于死。他不是亚当的后裔，他是第二亚当，他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所以神让他复活，并且以永生回报他，不仅以永生回报他，而且以永生回报耶稣基督所有的后裔，那些投靠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生命，被耶稣基督而生的人。所以神嫉妒的爱是完全的爱，成全的爱，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在这样一个完全的爱、成全的爱当中，让我们看见什么？实际上就是秋雨圣约你们意向跟使命的第一句话：基督是主，恩典为王。在神嫉妒的爱当中，在他的应许的爱当中，应许的里面，基督一切都成就了，基督是主，恩典为王。所以我们回过来看今天我们所看的，真正遵守第二诫命，是在神的完全的爱当中，没有任何的阻隔，不为自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是你们的第二下两句意象的后两句，背负十字架奉行福音。而在今天所看的原因跟神的计划和作为当中，我们会看见神嫉妒的爱成全了他的一切的爱，让我们看见基督是主，恩典为王。当我们把它调过来，先是原因，后面是要求的话，就是基督是主，恩典为王。然后我们呢，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我们是什么？背负十字架奉行福音。这是秋雨圣约的意象，也是你们的主任牧师王仪还有长老会为教会定下的意象。今天还是你们教会的意象吗？ 还是你的意向吗？在被逼迫的今天，我们是仅仅为了生存，为了聚会还在一起吗？在今天的打压之下，你还相信教会的这个意向吗？你还相信神正在因为他自己大发热心，因为他对你的嫉妒的爱，仍然在成就这个意向吗？你能凭着信心的眼睛看见你们今天的受苦就是神的工作的方式和过程吗？这个十字架就是神的荣耀吗？你们成了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看，也演给成都所有的市民看，演给你生命生活当中你的同事、亲戚和朋友看。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想我们可能都很想念王一牧师，我很想念他。12月3号晚上从5点将近到10点，我在他家跟他在一起，就是他们家四口人跟我。那天晚上他为我做了，从2013年他就答应我，却一直不断的拖欠我的回锅肉，非常好吃，做了总共三个菜。12月4号我跟他在一起开了一天会，过了五天之后，到现在我就没有见过我的弟兄。我想你们很想念他，我也很想念他。我发现这个世界当没有了我的弟兄的声音，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当我们牧者们聚在一起，没有了王怡，是一个不同的聚集。但是你们相信，即使没有了你们牧者声音的时候，耶稣基督依然是你们大牧者，圣灵天天在牧养你们吗？你们依然相信秋雨圣约的意象，今天圣灵那个嫉妒的神、嫉妒的爱一直在带领和成全吗？129是你们不断怀念活在过去的日子，还是被差遣直奔标杆的日子？我相信对王一牧师最好的支持和怀念纪念，就是继续秋雨圣约的意向跟使命。也许我们跟王一牧师再见面还有不长的时间求神成就，但也许还有五年，也许还有十年。五年之后的秋雨圣约是什么样子？十年之后的秋雨圣约又是什么样子？我们能让基督是主、恩典为王、背负十架、奋兴福音继续带领我们吗？五年之后我们不仅生存，我们教会能够倍增吗？十年之后我们不仅生存，我们能够看见教会四倍、八倍倍增吗？就如同你们刚才在那首诗歌中所唱的，重生之人遍满各地，福音地久天长，国度永无穷尽。在今天的这段经节里面，我们会看见奇妙的，在神的一个诫命当中，我们看见你们的意象。我们不仅展望五年和十年，你能看见一万年之后，如果基督已经再来，你们站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那蒙爱的诗班里吗？如果基督还没有来，你们能看见那遍满地面透过秋雨圣约而生的蒙爱的儿女们吗？让我们活在今天的第二诫里面，我们活在神嫉妒的爱那样的安慰和盼望当中，我们也活在第二诫命神给我们的使命当中，让我们让基督是主、恩典为王成为我们人生的安慰，也让背负十架、奋兴福音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追求。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的圣灵借你的圣道继续带领圣约的弟兄姐妹前行，愿你在人的国当中 得着荣耀，而这荣耀是十字架的样式，在天上都要欢喜快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